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话，若普京不同意停战，将面临严重后果；文岛有危险，李嘉诚大规模密集抛售中国资产；神秘豪门女杨澜澜身份成谜；中共造谣文章被打脸；蚂蚁集团正式告别马云时代；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有力。即刻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话，若普京不同意中战，将面临严重后果。礼拜三，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特区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话，若俄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后不同意结束战争，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当被问到普京面临的严重后果是否意味着对俄的新制裁或关税那阵，他就拒绝回答。川普说，我不用讲出来，但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他对之前双普通话后普京做法的不满。他说他之前和普京进行良好的对话，但对话后却发现俄用火箭弹袭击乌的养老院和公寓，民众倒卧在街头。川普近期曾多次表示他对普京越来越失望。他在上个月29号向俄发出最后通牒，若果不在今个月8号前和乌达成和解，美将对俄和购买俄商品的国家加征关税。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透露，今个月6号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在黑宫和普京举行会谈。威特科夫之后告诉川普知普京想会面，川普认为这个是个进展，尚未对俄实施新制裁。川普还说有可能和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三边会晤。他说三边会谈将比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会谈更有成效，因为第一次会谈他将搞清楚大家目前的情况。川普又说，若第一次会议进展顺利，他们将很快举行第二次会谈。川普说他希望几乎即刻举行第二次会谈，而若果他们愿意邀请我到场，咁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同埋我将进行一次快速嘅第二次会议。川普解释话，第二次会议将可能系一次绝对奏效嘅会议，而第一次会议唔会取得嗰种效果。当然，第一次会议亦可以取得一啲重要成果，呢个将系非常重要嘅会议。而他是为第二次会议做准备。不过川普亦说，若他在第一次会议上没有得到他必须得到的答案，就不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川普还说，他计划在星期五的双普会后和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通话。文岛危险，李嘉诚大规模密集抛售中国资产。香港首富李嘉诚持续大规模抛售在中国大陆和在香港的资产，转移大举投资欧洲的能源、基建和公用事业，引起广泛关注。南风窗杂志13号的文章说，李嘉诚今次闻到有危险，正是加速清空在中国的资产。李嘉诚每一次抛售中国资产都会引发两极化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个不过是正常的商业决策，是他对市场环境的预测和判断，但更多人担忧地认为他的行为释放出一个不寻常信号，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报道说，要理解李嘉诚为什么急于跑路，就要先回顾他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成功模式。低价囤地、长期估盘，成都南城都会项目就是其中最轰动的案例。在2004年，李嘉诚以21亿人民币在成都高新区购得这块地，他在接住下来两年间几乎没有动工，而是将部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他将地块分成8期开发，直到12年后才开发到第6期。 2020年，李嘉誠將剩低的第七、第八期的股權賣給其他公司，單憑這筆交易就賺了38億港元。當年李嘉誠方面突然開始撤退，根據當時長江實業公告，當年七月，南城都會被轉手給註冊在維京群島的 RZ3262019Limited，後者由宇宙集團和成都瑞卓置業有限公司各持股一半。李嘉誠將這種超低價買入土地，股盤十幾年，再根據市場波動慢慢開發的模式，成功複製到北京、東莞、上海、武漢等多個城市，為他帶來豐厚的回報。而如今李嘉誠的行為模式卻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過去他總是可以在房產低潮期買地，再捉住市場的高點套現，現在他卻是在樓市普遍低迷的時期以骨折價甩賣資產，這種反常舉動讓人不禁猜測他是否急於抽調資金到其他領域，甚至是在度為徹底撤離做準備。李嘉誠的資產甩賣在近幾年呈加速趨勢，今年七月底，長實集團以骨折價一次性拋售大灣區、惠州、中山、東莞、廣州四地400套房源，最低總價只是40萬元人民幣。而在八月初，有中介表示很多港人北上搶購，部分房源已所剩無幾。李嘉誠在樓市低谷時急於拋售資產套現背後，正反映出中國市場環境的巨大變化，政策風險提高，宏觀經濟和民營企業困境。據報導，2015年後，中國的房產市場監管持續收緊，特別是針對囤地、股盤等行為出台一系列措施，這個直接衝擊李嘉誠過去賴以成功的商業策略，讓他的高額利潤模式難以為繼。而李嘉誠似乎亦感受到中國市場風險正是升溫，因此將資產轉向更穩定的海外市場，以確保他的商業帝國長期安全。神秘豪門女楊蘭蘭身份成謎，中共造謠文將被打臉。23歲華裔女楊蘭蘭在澳洲駕駛豪車撞傷人事件，因她的財富驚人但身份成謎，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有人指她是中共紅三代，但小粉紅卻造謠說她是台灣人。對此，日本資深媒體人此版明夫說，楊蘭蘭確實是中共權貴的家人，小粉紅的說法是中共認知作戰的一種手法。綜合多間外媒報導，在上個月27日凌晨，悉尼東部郊區發生嚴重車禍，當時楊蘭蘭開著一架價值超過100萬美元的勞斯萊斯，撞到一架奔馳車，兩架車的車頭嚴重損毀，奔馳車司機重傷送院，而楊蘭蘭拒絕當地警方對她進行酒精測試，當場被逮捕。之後他獲得有條件保釋，這宗只是普通的車禍，但由於楊蘭蘭生活奢華，身份成謎，全網都在追查他的真實身份。目前網絡傳言很多，有消息就說楊蘭蘭是頂級紅三代，他身邊的保鏢出身中南海等等。此版明夫12日在 X 平台發文說，楊蘭蘭到底是什麼人，在國內外的華文圈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說她是中共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重孫女，有人說她是前外交部長楊潔篪的孫女，還有人說她是現中共黨魁的私生女。此版明夫說，當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刻，在網易等中國國內各大主要網站卻突然出現一篇文章，說楊蘭蘭是台灣人。文章說楊蘭蘭現年23歲，2002年生於台北，擁有澳洲永久居留權，長住在悉尼德寶灣兩套臨海別墅。 他爸爸是杨正雄，台湾正雄集团老总，同时担任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妈妈是林淑慧，正雄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同时兼任台湾佛教慈惠基金会董事。这间企业涉黑涉政，牵扯弊案，在台湾臭名昭著，又说他的家族和民进党政要关系匪浅。此版明夫表示，对台湾社会稍有了解的人就知，这篇写得煞有介事的文章中有太多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另外，他在台湾网上亦没有查到正雄集团或正雄文教基金会。最有名的杨正雄是一位前桌球选手。此版明夫说，杨澜澜应是中共权贵的家人，将他说成台湾人，并顺便抹黑一下民进党，是巧妙的移花接木，是认知作战的一种手法。新台湾国防军事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共小粉红的这些抹黑谋论很快就被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国网民打脸。除了台湾并没有所谓正雄集团的企业注册，更指出台湾父母没有好像中国那为儿女以叠字取名的风气，而此是中共政府想借此转移国内外媒体对江油暴动事件的注意力，同时抹黑台湾的国际形象。蚂蚁集团正式告别马云时代。据港媒报道，近日传出蚂蚁集团已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的全部程序，从昔日的马云时代转型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集团自2023年1月启动上层架构调整后，历经一年多的股权重组。据港媒报道，近日传出蚂蚁集团已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全部程序，这间市值一度突破人民币万亿元的金融科技巨头，从昔日的马云时代转型为无实际控制人。支付宝的经营权亦由单一股东转向多方共治。官方说，马云是自愿放弃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事实上，早在去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就批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支付宝目前拥有超过10亿用户、8000万商家，长期稳居国内金融 App 活跃榜首。此举意味着该平台的决策权将由多间股东共同掌握，从民营科技品牌进一步转化为公共性更高的金融基础设施。报道内容指，这场转变可追溯至2020年，当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直言传统银行存在当铺思想，批评监管方式守旧。几个礼拜后，蚂蚁金服原本计划在港交所和上交所同步上市，规模超过370亿美元的 IPO 却在临门一脚遭到监管部门叫停，创全球 IPO 史上重大逆转。之后蚂蚁集团被要求接受调查和整改，马云亦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在随后两年，蚂蚁集团被迫重组业务，削弱和阿里巴巴的股权和管理层联系，并关停商户宝，调整花呗、借呗等产品。2022年底，国资背景股东正式入场，例如杭州国资旗下杭金数科持股 10%，成了蚂蚁消费金融第二大股东，为集团未来走向奠定基调。而报道亦分析，真正的转捩点出现在2023年1月，蚂蚁宣布重大股权调整，马云和他的一致行动人终止在杭州云博投资协议，从而拆解他原先对蚂蚁 53% 表决权的间接控制。调整后，10位自然人股东独立行使表决权，马云投票权降至 6.2%， 不再拥有实际控制地位。而根据中国大陆和港交所规则，实控人变更后需等候1至3年先可以上市。在2023年初，监管层释放出平台企业整改完成、推动境外上市制度改革的信号，亦被市场视为是蚂蚁 IPO 的利好因素。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说， 支付宝在未来监管上将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由单一一间股东公司控制向多间公司共同控制转轨。蚂蚁集团将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金融监管部门就有可能批准和通过蚂蚁集团的上市申请。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